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现如今啊，说到一些地方上的家族势力盘根错节，总是能引起这个吃瓜群众的愤恨。远一点的，比如这个我爸是李刚，一句话就轰动网络，是吧？近一点的，这个童言无忌，我将来长大后要当银行行长，继承家产，诸如此类的新闻啊，一桩桩一件件都在打破人们对于这个公平正义的期许。久而久之呢，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这句话就广为流传。当然了，我们现在看着被曝光出来的一些大家族只手遮天，但他们比起来那些历史上门阀鼎盛时期的那些家族还是差远了。历史上曾经有那么一波人靠着精研学问晋身显贵，由学法而到门阀，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能让皇帝都无可奈何。那么这些做学问的怎么就做成了门阀？他们为何能那么牛？后来他们的下场如何？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故事。这个进入正题之前啊，先澄清一点，我们今天聊的门阀和先秦时期的贵族是不一样了啊。表面上看这二者都是世袭，但先秦的贵族地位主要是来自于血缘，少部分来自于军功。当时的很多诸侯国都是各代周天子的亲属，各国的卿大夫也都是国君的亲戚，这样就诞生了那个时候的贵族。而门阀的起源就很不同了，他们祖上往往是靠做学问出身的，这学问啊，基本上就是儒学。儒学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但其实在汉武帝搞这个独尊儒术之前，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很有限，诸子百家中虽不至末流，也从未看大用。汉之前秦上法家，汉之初都尊道学。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推崇这个儒术呢？汉武帝上台的时候啊，其实国家已经挺富裕的了，别看他太爷爷刘邦打天下是靠着杀伐果断，他爹景帝也忙着削藩，但经过几十年的折腾之后，西汉基本上算是安稳了，天下一片休养生息的景象，国库有钱，百姓种田。可问题是啊，这种状态看起来倒是不错，但也埋着不少雷。首先，全国还是诸侯林立的状态，不少地方王爷手里有兵有钱，说不好哪天就要闹事儿，就像这个七国之乱那样的事儿，汉武帝是绝不想再来一次的。其次，那个时候朝廷用人还是比较乱的，谁家要是有点门第关系，或者是嘴上会念几句道家的清净无为，就能进体制内，搞得那是一塌糊涂。再有一个就是当时的思想界依然是百花齐放，这个儒道法墨什么都有，人人都能讲一套，不少人还拿老子无为的那一套劝皇帝什么都别管，这就让汉武帝特别不爽，是吧？他想要的呀是一统的大帝国，你让他啥都别干那可还行。于是汉武帝就开始琢磨，有没有办法能把权力抓得牢，百姓交得顺，官员选得准，思想还不乱。这时候啊，董仲舒站出来递了一个方案，就是这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讲君臣有义，强调皇帝是天命之子，还特别讲礼节等级伦理，这就能让百姓守规矩，儿子听爹的，百姓听当官的，当官的听皇帝的，那社会就会变得这个井井有条。而且儒生读书多，守本分，还讲仁政教化，你用他们当官基本上不会给你整幺蛾子，比那帮搞无为而治的人靠谱。更重要的是啊，儒家的教义还能写进考试里，你要当官就得先熟读这个诗书礼义春秋，说白了就是谁能理解皇帝喜欢的圣意，谁就能升官。汉武帝可太喜欢这个了，这不是单纯的搞文化，这是一整套管人管事儿管思想的大礼包，是吧？于是乎啊，儒学的春天来了，太学设立起来，儒生也养起来，察举制推行起来，整个帝国的政治机器就开始围绕着儒术转。你说这叫思想选择也行，说是工具理性也行，反正你不懂儒家那一套你就别想入局。虽然说呀，能把这个儒学钻研透了就能当官，可是这儒学呀其实并不好学，孔子说的每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面的门道多了去了，就更不要提还有这个左传春秋诗经，还有古文字的辨识。要知道啊，在古代认个字儿都很困难了，更何况是系统的研究这些呢，是吧？所以说呀，儒学注定只能在极小的圈子里流传。而咱们前面说到过，你懂不懂这个儒学， 你儒学造诣高不高，这都和编制做官有直接关系，而这个当官的人又可以推荐别人，那第一批汇集的肯定是自己的族人，是吧？如此一来啊，儒学就和自己的家族利益深度绑定，这些家族靠着儒学的上升通道接触到权力核心，坐稳了位子之后，事实上啊，垄断了相当一部分官员任免的人事权利，由此儒学世家啊进化成了这个学法，然后又完成了这个向门阀的转变。比如汉末时期的河北袁绍经常被提起来，就是四世三公，他出自汝南袁家，他们家族世代就钻研一部经典，就是这个孟氏义。汉平帝的时候，袁绍的祖上袁良因为有学问而被朝廷征召，其孙袁安官至司空司徒，相当于现在的这个国务院总理，正国级干部。而其后的袁家族人也有很多人位居朝廷高官，当时有人说他们家五世三公，所谓的四世三公实在是太谦虚了。再比如说这个弘农杨氏这个家族呢，从两汉之交就一门心思的研究尚书，族人杨震人称关西孔子，一路做官至东汉太尉，相当于今天的这个国防部长。后代中啊，也有多人做到了太尉的位子，人称这个四世太尉。到了东汉末年，由学法演变而来的门阀的确实现了诗书传家，但这所谓的传家当然不是靠着子弟们的真本事或者道德高尚，而是有个好爸爸好爷爷在朝中造势推荐做官。针对这样的门阀把持下的官场的黑暗现象，当时就有许多生动的描述，所谓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赋别居，直如弦死道边，屈如钩反封侯。这大概的意思啊，就是被推举的秀才不识字，被推举的孝廉不赡养父母，正直的人下场悲惨，走歪门邪道的人却享尽富贵。这么看来啊，这个门阀诗书传家本质上就是古代版的江西周公子，苟利国家生死以，家族传承无备责。自从汉末到魏晋天下大乱，这种由学法演变而来的世家大族却逐渐成型。当然了，朝廷和皇帝肯定是不希望被他们给分走权力的，为此啊也做出了各种尝试，但世家大族总是能用各种办法对抗朝廷。比如这个曹魏时期对选官制度进行了改革，推出了这个九品中正制。所谓九品中正制，简单来说呢，就是朝廷在各个州郡设立有名望的中正官，然后把天下士人分为九品，由中正官点评，朝廷根据中正官的评价择优选官。这个制度创始的本意是让中央朝廷拥有选拔官吏的人事权，而不是像过去举孝廉那样由所谓的地方上有名望的大族来推举官吏。但问题是啊，中央朝廷的高官都被世家大族把持住了，所以这其实还是世家大族内部的选官游戏，发展到后来它反而成了世家大族维持自己地位的有力工具。九品中正制中被评为上品者的一定是出自世家大族，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而这个曹魏后来被司马家给篡夺了政权，也和得罪了世家大族有很大的关系。曹操提拔了一批寒门子弟，同时对于出身世家的官吏时不时就要敲打一番，而他推行的屯田制度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削弱了世家大族的利益。跟他们相比，出身河内的司马家本身也是望族，也不可能去动这些大家族的利益。所以后来司马家一步步蚕食曹魏政权，世家大族没有一个去挽救曹魏命运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啊，这已经是世家大族对中国历史命运的一次重大影响了。魏晋以后开始的乱世中，尽管各个政权跟走马灯一样的换来换去，但世家大族却能够枝繁叶茂，甚至啊个别成员遭遇惨祸也不影响家族的枝繁叶茂。这其中的典型啊就是清河崔氏家族。东汉后期，清河崔氏因学问而起，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先后跟随曹操和袁绍的崔琰。后来崔琰得罪了曹操，被迫自杀，但清河崔氏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崔琰的堂弟崔林在曹操孙子魏明帝曹睿那会儿还出任了三公之一的司空。到了这个北魏时期，清河崔氏出了一位能臣，名叫崔浩，他对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但他后来因为参与编纂的史书中写了一些北魏先祖见不得人的丑事，就被下令族诛，史称这个国史之狱。这次劫难中啊，被牵连的不但有清河崔氏，还有范阳卢氏、河东柳氏等姻亲家族。看上去清河崔氏是要彻底完了，但是整个家族发展几百年的枝繁叶茂，岂是能一下子就连根拔起的？清河崔氏的后人有的逃难到南朝，有的躲起来到了隋唐时期，这一门更是接连出了好几个宰相。这些事实也表明啊，就算朝廷皇帝能杀掉单个的人，但大家族作为政治参与者已经牢牢定型了。毕竟朝廷需要成熟的官僚来理事，而世家大族本身在几百年前发家，世世代代基本上就是做官和推荐别人做官，不但有成熟的利益链条，也有非常成熟的经验，相当于一个潜在的官僚备选池。朝廷想要有效统治，除了去这几家去找，还能去哪儿找呢？是吧？这才是世家大族几百年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此时的世家大族啊，已经成了一个这个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甭管朝廷姓什么，自己一定要牢牢的吸附住这个权力中枢，绝不能让他人染指。世家大族们为了防止寒门势力渗透，制定了种种规矩，比如这个婚姻必须门当户对，各大家族开始编写谱牒，也就是现代家谱的前身。要是遇到一个自称某某之后的人，必然要到谱牒里面这个查找比对，久而久之啊，这谱牒竟然也成了一门学问。到了隋唐的时候，天下相对稳固，皇帝自然也想着从世家大族这里收拢权力。比如这个隋炀帝在大业三年设立这个进士科举制，这也被看作是以后科举制度的起源。而他这么做的原因啊，有相当一部分考量是从民间拔擢，没有背景的，甚至连寒门都算不上的官吏，靠他们跟皇帝极强的人身依附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唐朝建立之后，唐高宗特别下旨禁止最大的几个名门望族，也就是这个所谓的七姓十家通婚，想逼迫他们和寒门婚姻，以此来慢慢稀释世家大族的权力。但不管是来软的还是来硬的，都是收效甚微。整个唐朝科举制拔擢官吏始终不是主流，宰相高官都主要出自名门望族，甚至唐文宗想要跟这些大族攀上婚姻都被拒绝，只能自嘲地说，我们李家做天子200多年都比不过这些门阀。等到了唐代中后期，尤其是这个安史之乱之后，中央已经管不住地方了，节度使割据一方，中央财政瘫痪，而在地方上呢，这些士族门阀却活得特别滋润，他们靠祖上的功名吃饭，盘踞地方，拥有大量田产，而且还不交税，不服兵役。此时有一个叫黄巢的失意举子，几次考不上进士，就一怒之下起义暴动了。他在暴动初期打着替天行道匡扶社稷的旗号，甚至给朝廷写过折子想被招安，可朝廷压根儿不搭理他。于是黄巢本着把事情搞大的原则继续他的暴动事业，没想到起义越打越大，最终攻入了长安。一步登天的黄巢开始膨胀，自立为帝，想要治统天下。但他毕竟是进士都没考上的水平，是吧？由于缺乏治国经验，黄巢的政权很快就崩溃了。在退回东南的路上，他本来想借道江西、福建，好歹安个家、缓口气儿。但这些地方的世家大族不买账，该挡道的挡道，该藏粮的藏粮，甚至跟朝廷串通，打着忠君爱国的旗号，断了黄巢的后路。就这样，黄巢彻底愤怒了。他率军进入江南所过之处，专门挑那些世代为官的世家下手。许多地方的望族，如这个宣城谢氏、会稽贺氏、吴郡顾氏等，惨遭屠戮，一些被连根拔起。黄巢虽然杀了人泄了愤，但自己后来落得兵败，自杀而死。有意思的是啊，黄巢有一个部下朱温，这哥们儿先是反水投了唐廷，反杀自己的老领导黄巢，然后又各种操作终结了李氏唐朝，自己取而代之，称帝建立了后梁。朱温原本是黄巢的部下，他深知天下世家一直不待见起义军，也不待见寒门将领，于是朱温趁着清理反贼余孽的名义，把江淮一带支持黄巢的百姓乃至被怀疑心向反贼的世家直接灭门，充军抄家， 他既为镇压民意、清洗地方，又借机削弱世家权力，掌控了土地资源。待一轮轮屠杀完毕，地方士族元气大伤，很多老家族从此断了血脉根基和文化传承。再加上后来五代十国战乱频发，世家不再能靠门第吃饭。以前你有关系才能爬上去，现在你没关系，只要手里有兵也能上。至此文官系统彻底断裂，旧氏族落幕，寒门与武夫登场。当然了，不管怎么说啊，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规律，晚唐五代的战乱也不能全都归咎于门阀氏族。但是由家学而学法再到门阀，其造成的社会不公和阶级固化却是影响深远。对普通人而言，做官之外别无出路，而门阀等于把这条路彻底堵死了。而对于朝廷而言，这等于是做事绝大多数的人才流失，而皇帝也有成为门阀傀儡的风险。所以这个历史啊，无论如何都是一场悲剧。造成如此悲剧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古代皇权社会吏出一孔的结构。权力是一切的来源，这包括了财富、地位乃至安全感，而没有权力，甚至连性命都是问题。在这样的社会之下，学问的终极目的也不过是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即使在后门阀时代的科举之下，这个道理依然适用。既然如此，那些没获得权力的人怨声载道，获得权力的人千方百计的巩固权力，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是吧？除了这个关于儒家学说，还得说几句。不管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孔夫子都强调礼法和秩序。在先秦时代，儒家致力于恢复周公时代的秩序，而帝制时代的儒家要维护的秩序无疑就是皇帝的统治，这也是儒家家学能够变成学阀和门阀的直接原因。如此的社会结构不改变，如果光靠把这个门阀物理消灭，看似解决了问题，但其实啊未必会更好。宋朝之后的科举制表面上看啊是能让更多平民子弟去当官了，但官僚集团内部师生传承、门生故吏的关系，甚至党同伐异、你死我活等等等等，那是一点也没少。换一句话来说，造成这一切的土壤其实并没有消失，你砍掉了一株花，下一个长出来的还会是一样的。好了，今天咱们就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加入会员，大爱可以一步我们的商城来打赏创作者啊！谢谢大家。